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自学期主日信息是以提摩太前书为主要经文来谈享受敬虔之福。
我们这个学期主日的信息都是根据提摩太前书主要来谈享受敬虔之福。
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的一到三章谈过四个题目。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提摩太前书的一至三章讲四个不同的题目，
谈过属灵卫生和属灵健康，
属灵卫生、属灵健康，
还有属灵的美以及属灵领导，
还有属灵的美和属灵的领导。
今天要谈的是属灵体操。
今天要讲的是属灵体操。
你喜欢做体操吗？
你喜欢做体操吗？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学校一说做体操，我们就乖乖做，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当学校一话要做体操的时候，我们就很乖地做，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但是到了进入初中、高中、大学，大家就不乖乖做了。
但一入了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大家就开始不乖。
觉得体操挺无聊的。
觉得上PE 体操是很无聊。
只是在命令之下不能不做，
就因为有命令底下，所以不可以不做。
对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们来说，体操一点都不是有谁会有兴趣自己去做的事。
对于那时还是很年轻的我们，觉得体操不是一些会随着自己的兴趣去做的事。
不过体操有没有益处，重不重要呢？
但体操重不重要，有没有益呢？
我们每个人理智上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智上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你看看这么多中年以上的人都会自动自发的去做，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论的。
你看看有多少中年以上的人自发性去做，就会知道它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论。
其实体操不只是对中年以上的人重要，
其实做体操不是只是中年以上的人才应，
对年轻人也重要，
年轻人要做，
甚至对小孩子都重要，
甚至对小朋友都非常重要。
体操也不只是对于参加比赛的运动选手重要，
体操都不是说只是要参加比赛运动选手才，
它对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都运动到，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身体的部分都运动到，
让我们保持灵活有益健康，
让我们保持灵活，而且是可以保持健康。
那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的属灵生活也都是一样，
透过一些好的操练能够让我们的灵命活泼健康，
透过一些好的操练能够让我们的灵命变得更加活泼和健康。
现在我要请大家一同想一想，
也想让大家一起想一想，
为了身体的健康，很多专家发展出一套一套相当不错的健康操。
由于健康的理由，有很多专家都会发展一些很多相当之不错的健康的。
那么为了灵命的强健呢？
咁应该为了灵命的强健呢？
如果请你来设计一套简单的灵命体操，
如果要你设计一套简单的灵命体操，
是可以用来帮助你个人的，
能够帮你自己，
或者是你可以用来带领一群人，或者你比如说你的家人、小孩，或者你的团契的。
又或者可以用来带领下你身边的一些人，譬如你家里的大人小朋友，或者你的团契等等。
那么你设计的体操灵命体操当中会包括哪些基本动作？
那你估计设计灵命体操里面有些什么一定要做的事？
现在请你们大家前后左右三个人四个人，大家交换一点想法。
现在请大家三四个人前后左右，大家一起交换一下你们的想法。
一个月前我有一次信息结束很早，让大家有机会聊聊，发现大家聊得很开心。
一个月之前我有一次的信息讲得比较完得比较早，所以给大家有点时间聊聊，结果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所以今天还有一个机会聊聊，时间短一点，大概三分钟，
现在
交换
点
想法，你想到什么灵命体操？
三分钟讲下灵命的体操。
What will come through your mind?
第一，我昨天看到这个部分祈祷，我想读经，我做第一件想讲的事是祈祷。
Okay.
读经 I guess is pretty important， 但是你后来讲的是读经跟祈祷是 what pops up， kind of like standard answers。
Okay.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十节。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至十节。
提摩太前书是年长的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一封信。
提摩太前书是年长的保罗写给较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一封信。
首先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内部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出现了一些内部非常严重的问题。
保罗就先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立即进行整顿。
于是保罗就将提摩太先留在以弗所即刻进行一些整顿。
之后保罗再写这封信给他。
然后保罗就再写这封信给他。
给他各个方面更具体的建议，
给他各个方面更加一些具体的建议。
在第四章里面，保罗先指出那些把人带错方向的假教师的问题。
在第四章里面，保罗先指出那些将人带错方向假教师的问题，
然后劝勉提摩太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把教会带回到正道，
然后再劝提摩太怎样用一个合神心意的方法将教会带回入去正道。
第四章我们会分两次讲，
第四章我们会分两次。
今天先看一到十节，下周再看十一到十六节。
今天先看一至十节，下个礼拜会再看十一至十六。
那我为什么会用属灵体操做题目呢？
为什么会用属灵体操做题目呢？
因为在头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假教师他也想要有一个非常健美的外表。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其实假教师都想用一些方法令到外表非常健美。
但他走旁门邪道。
但我们走旁门邪道。
而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效法那些人，
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千祈不要跟他们学，
要实实在在的来做属灵体操，
要真真实实地去做一些属灵的。
现在我们就仔细来看，
现在我们仔细地去看一下，
无论是身体上或者是属灵上，能有健美的外貌本是好的。
无论在身体上面或者是属灵上面，其实有健美的外表都是非常之好，
只是常常有人用错了方法。
不过好可惜，很多人都经常用错方法。
在身体的健美上有一些具体的实例，
在身体健美上面我们举一些实例，
比如说有些男孩子的心态不太正确，
譬如有些男仔的心态不是太正确，
他们一心一意的是想要让自己有健美的胸肌，再加上手臂以及腹部有一块块的肌肉，
他一心一意好想自己有好健美的肌肉啊、胸肌啊、手臂或者是腹部可以一块一块好犀利。
为什么这样想呢？
点解会咁谂呢？
是想要能够炫耀，
系因为就系想能够可以晒美，
尤其是能够在女孩子面前炫耀，
特别可以喺女仔面前可以炫耀一下。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非常的幽默，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非常之幽默，
他告诉我们说他高中的时候个子实在是不够高，所以就勤练身上的肌肉。
他告诉我们因为他高中的时候个子不是太高，所以就很勤力地在练肌肉，
然后到游泳池在炫耀式的游个蝶泳，
然后游水的时候再很圆地游一个蝶式，
就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来吸引女仔的注意。
成功吗？
成功。
他告诉我们，哎呀，他出的一大堆糗事，很好笑。
他有一大堆的鱼事，真的很好笑。
但今天没有时间讲，
大家没时间讲。
他这种想法，在美国长大的男孩子当中就更普遍了。
他这种想法在美国大的一些男仔就更加普遍。
以前我牧养英文堂的时候，很多大学生跟我打成一片。
以前我牧养英文堂的时候，同好多学生打成一片，
我就确实的知道他们当中有好几位是一心一意想要弄出一身让人羡慕的肌肉。
我就知道有其中几个是一心一意好想练到一身可以被人羡慕到的肌肉。
那为什么这种想法会造成偏差呢？
为什么这种想法会造成偏差呢？
因为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想要弄出好看的肌肉，你就不会好好做那些有益全身的全面性的运动。
因为如果你就是想搞到成身有好看的肌肉，就不会好好做一些有益全个身体全面性的运动。
你就是一再的苦练，重复几个运动，专注于强化某几块肌肉。
可能你不断会重复某几个动作，然后专注于强化某几块的肌肉。
还有更糟的是，有些人为了快速的长肌肉，就用打针吃药的方式。
更加糟糕的有很多人可能很想快一点生到很多的肌肉，就会打针或者吃药。
这种做法在电影明星当中相当普遍，
这种做法其实在电影的明星里面非常普遍，
在职业运动员当中也曾经非常普遍，
曾经在职业运动员、啊、都非常的普遍，
甚至大学、高中以至于初中的运动员当中都普遍流行过，
甚至在大学、高中甚至是初中的运动员里面都普遍地流行。
这些做法都有相当不良的副作用，
这些做法都有很不好的副作用。
如果不是最近几年政府采取严格的措施去管制取缔，就会有更多人用这种实际上有害健康的方式来走捷径。
如果这几年不是政府很刻意地去严格地去管辖，其实可能会有更多人是会做了很多有害健康的方法。
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其实都是一样。
有一些人想要有属灵的外貌，却不肯付真正的代价。
有很多人很想有属灵的外貌，但就不想付真正的代价。
有的人急于想要取得令人尊敬的属灵地位，就走旁门左道。
有些人急于好想快点有人尊重，达到一些属灵的地位，于是就走旁门左道。
出现在以弗所教会当中的假教师就是如此。
出现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假教师也都是这样。
他们道貌岸然的讲一些标新立异的话。
他们很道貌岸然地去、讲一些标新立异的话。
第三节提到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禁止吃肉。
第三节提到他们禁止嫁娶也都禁戒食物，即是开始不吃肉。
这是把希腊哲学当中其中一派禁欲主义的思想混杂了进来。
这个是将希腊哲学里面其中一个禁欲主义的思想混入了。
他们主张的禁欲还不是为了过有纪律的生活，在欲望上有所节制。
他们主张的禁欲其实不是为了有纪律性的生活，在生活上面能够控制他们欲望的这些节制，
而是把欲望视为一个在本质上完全是邪恶的东西，
也将欲望变成了看为一种在本质上面根本就是邪恶的东西。
而圣经清楚的教导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但圣经里面有清楚地教导婚姻是神所设立，
男女之间的情欲也是神在他的创造计划当中赐给人的一个礼物。
男女之间的情欲其实都是神在创造里面计划赐给人的一个礼物，
只要用得合宜合神心意，它可以是美的。
只要用得合宜或者合神同埋合神心意，本来是可以很美的一样。
情欲本身不是邪恶的，
情欲本身不是邪恶，
邪恶的是情欲的错误使用和放纵过多的滥用。
邪恶的是情欲的错误使用或者是放纵过多的滥用。
饮食也是如此，
饮食一样，
无论是植物或者是动物，圣经都有神清楚的话说那是他让人来作为食物的。
无论是植物或者动物，圣经里面神都清楚地说他是拿来给人做食物的。
所以食欲本身也并不邪恶，
所以食欲本身也都不是邪恶。
神乐意让人不只是温饱，还可以享受食物。
神乐意让人不单只可以温饱，而且可以享受。
所以邪恶的也是误用和滥用，
所以邪恶也都是一些误用或者滥用。
那根据第七节，这些假教师还喜欢讲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咁根据第七节咁讲，呢啲假教师仲好中意讲一啲好世俗嘅言语啊，同埋一啲老妇会好荒谬嘅一啲话。
从原文来看，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指的很可能是一件事。
从原文嚟睇，世俗嘅话语同埋老妇一啲好荒谬话，可能指住同一件事。
啊，就是讲一些一点都不敬畏神、荒诞不经、只有闲的没事干的老太太们才会在那边叽叽喳喳讲个不停的那些话。
就是讲一些不敬畏神而且荒诞不经，只是得闲没事做，求其叽叽喳喳同一些、老妇一起讲的神话传说。
那在一章四节，保罗也曾经说过，这些假教师很喜欢讲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在一章的第四节，保罗也都曾经讲这些的假教师很喜欢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还有一些无穷的家谱。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根据旧约当中的家谱发展出众多的猜想和传说，
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根据住旧约里面的家谱发展出一些很多的猜想或者是传说。
为什么假教师喜欢讲这些呢？
为什么假教师喜欢讲这些东西？
因为讲这些东西最能够把别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因为讲呢啲嘢好容易就可以抛到人，
让人以为哇，他们懂得好多，好属灵哦。
等人哋以为佢哋真系识得好多，哇，好属灵。
而且讲一些意境很高的大道理，更可以很快就把自己提到高人一等的地位。
而且如果能够讲一啲听起嚟嘅境界好高嘅大道理，仲可以好快咁将自己提升到高人一等。
想看看，他只要一标榜自己不结婚不吃肉，
你试下谂下，如果佢一标榜自己唔结婚又唔食肉，
岂不是同时就把所有结了婚的和吃肉的全都贬到比他低的地位吗？
咁岂不是可以好快咁样将所有结咗婚或者食肉嘅人可以贬低？
他可以在教会里面说，你们看看那些人，连教会领袖的都舍不下这些欲望，你还是跟我这种真正清高的人吧。
他们可以在教会这样讲，你看那些人还是说什么教会领袖都舍不去这些的欲望，你都是来跟我们这些比较清高的一族。
类似的问题在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始终没有停止出现。
类似的问题其实在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出现，
只是形式稍有不同而已，
只是形式稍微有不同。
甚至今天的每一间教会都免不了偶尔会出现这一类的困扰，
甚至今日每一间教会都间不中可能会出现这一种的困扰，
就是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新来的或者是刚信主不久而急于表现的人，
就是有些可能刚刚在其他地方新来啊，或者是刚刚信主没几耐而很想有表现的人。
他们特别喜欢谈一些舍本逐末的神学问题，
他们特别很喜欢谈一些舍本逐末的一些神学问题。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呢？
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别人的尊敬。
目的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得到其他人的尊敬。
有的时候这完全只是灵命还很幼稚的时候出于血气骄傲的表现。
有时这些情形可能出于是在灵命在比较幼嫩的时候出于一些血气的骄傲。
等到他们后来灵命渐渐成熟了，情形会有所好转。
等他们灵命渐渐这样变得更加成熟的时候，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也有些情形问题不再只是出于血气的骄傲，
但亦都有一些情况这个问题根本已经不再是出于一些血气的骄傲，
而是已经达到昧着良心假冒为善的地步，
而是达到一个已经可以掩住良心假冒为善的地步。
也就是说，那些人明明知道自己里面是虚的，
有些人可能明明知道里面是空荡荡的，
却还借着说属灵的大话来装模作样的欺哄人，
都依然在讲一些属灵的大话，在装模作样地去压人。
我觉得出于血气的骄傲，就好像那些年轻男孩子，哎呀，想要有足以炫耀的肌肉，用不平衡的方式拼命苦练某一部分一样。
出于一些血气的骄傲，就好像一些男仔可能会好想有一些可以炫耀的肌肉，而用一些不平衡的方法去特别苦练其中一些身体部位。
那是人还不成熟的时候的幼稚表现。
这个是灵命不成熟时候的一些幼稚表现。
而昧着良心假冒为善，就好像用类固醇激素这些禁药一样，
而掩住良心假冒为善的，就好像用一些类固醇的药禁药一样。
不但是一种欺骗的行为，
不单只是一种呃人的表现，
而且实际上也在损害自己的健康，
而且还在损害自己的健康。
第四章第一节责备这些人是知罪犯罪，
第四章第一节责备这些人知罪犯罪，
一方面把圣经清楚而纯正的真道给离弃了，
一方面我们将圣经很清楚而且很纯正的真道离弃了，
一方面又选择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一方面又选择去听一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第二节说，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结果第二节说，这些人的良心就好像铁被烧惯了一样。
本来良心是还有一点反应的，
本来良心还有一点反应，
但一次又一次昧着良心假冒为善，良心就渐渐麻木了。
但一次又一次这样掩住良心，于是良心就慢慢麻木起来，
最后变得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完全麻痹，一点反应都没了。
最后变得好像被好像铁被烧惯了一样，完全麻痹，一点反应都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一心一意的就是在教会当中站到属灵领袖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这些是一心一意地就在教会里面已经去到一些属灵领袖的地位。
而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甚至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都有这样子的人在一些教会当中成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而且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无论以前或者今日教会还依然有很多人可以成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可以站在属灵领导的位置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能够站在这些属灵领袖的地位有相当之长的时间。
第一节提醒我们说这些事情是必定会有的。
这里第一节跟我们这样说这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需要谨慎防范。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地去防范。
不只是防范有假教师来误导我们。
不单只是防范我们可能会被这些假教师去误导我们。
也要防范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害人害己的假教师。
其实也都要小心防范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害人害己的那些假教师。
那么什么是最有效的防范方法呢？
咁咩先至係真係有健美真係健美嘅正確方法呢？
七到十节所给的答案就是实实在在的操练。
由第七至到第十节俾我哋嘅答案就係好实实在在咁样去做
操练。什么呢？
操练乜嘢呢？
操练敬虔。
操练敬虔。
那么敬虔怎么操练呢？
咁究竟敬虔係点样操练出来？
刚刚给了大家一点时间去想想，哎呀，如何设计出一趟帮助人灵命健壮的属灵体操。
首先给了大家一些时间去想想怎样设计一套帮人灵命健壮的属灵的体操。
我相信透过刚刚短短时间的交谈，大家有了一点点还不错的点子。
我想大家无论是你自己或者是小组里面讨论完一阵之后，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想法。
以前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教会里面的牧师苏文禄牧师非常擅长把整个教会动员起来一起成长。
以前我还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教会牧师苏文龙牧师就非常擅长可以将整个教会一起带出来去一起成长。
上个主日我提过的爱家想家养家回家就是他教我们的。
上个礼拜我们提过的爱家想家养家回家，这个就是他教我们的。
那苏牧师原先来自台湾。
苏牧师本来是来自台湾。
在台湾的澎湖群岛当中有一个区叫做七美，是很有名的旅游景点。
在台湾的澎湖群岛里面有一个景区叫七美，是非常吸引很多游客。
苏牧师就借用七美这个名字把美丽的美改为每天的美，发展出一套七美运动。
苏牧师就借用这七美这个名词，将个美丽的 美字转成国语同音的美字。
他就在教会当中推行，带动所有弟兄姐妹一同成长。
他就在教会推动怎样去带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成长。
那去年六月我们原先参加那个教会他庆祝25周年。
上个六月我们本来去开的那间教会是庆祝25周年。
去年11月又是好几百人聚在一起为苏牧师庆祝70岁生日。
上年11月又有好几百人一起聚在一起去庆祝苏牧师70岁生日。
虽然如今大家都分散各地。
虽然大家现在分散不同的地方。
那像我住在东岸根本没办法抽空飞过去。
好像我住在东岸根本没时间可以飞过去。
但我发现我和以及这个25年前那些老同工们都记得苏牧师推行的七美运动。
但我能够发现我和所有以前很多一起侍奉的同工都会很清楚记得苏牧师的七美运动。
也记得他用这个爱家想家养家回家的八个字教导我们好好爱教会。
也都会记得他怎样用爱家想家养家回家这八个字鼓励我们怎样去爱我们。
那这些绝对不是只是响亮的口号而已。
这些真的其实不是一些只是响亮的一些口号。
而是在当时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那群人。在主里一起成长，
而确实是一些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成长的一些话语。
好，那苏牧师发明的七美运动包括哪七个美呢？
那苏牧师发明的这七美活动有哪七样东西呢？
每天分出一段时间灵修读经祷告亲近主。
首先每一日要分别出一些时间去灵修祷告读经去亲近主。
每周打电话关心一个人。
每一个礼拜要关心去打电话给一个人。
每周向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福音，
每个礼拜向一位未信主的人去分享福音，
每月至少参加一次教会的祷告会，
每一个月最少要参加教会的一次祷告会，
每月至少邀请一位新朋友来教会，
每一个月至少邀请一位新的朋友来到教会，
每年带领一个人信主，
每年带一个人去信主，
每年读完整本圣经一遍，
每年读完圣经一次。
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套帮助人成长的方法，
那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套可以帮人去成长的方法，
就像体操一样，很多套的体操在细节上和次序上并不完全一样，但都能够达到助人健康的目的，
就好像做运动一样，有很多运动其实在细节或者次序上面都会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能够帮助到，
所以你不一定一定要用这七美，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这七美的运动，
你要变成个五美八美十美都可以，
你要将它变成五样东西八样东西或者十样东西都可以，
那些是具体做法上的细节，
这些是具体 做法上面的一些细节，
有很大的空间来斟酌取舍，
有很多的空间去给我们大家斟酌一下或者去取舍。
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十节里面倒是有几个要点是我们在设计操练进前的内容的时候需要纳入考虑的，
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至十节里面有好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在设计我们操练敬虔的内容的时候是一定要考虑包入的。
首先在这十节经文当中提到真道三次，神的道一次，善道一次，总共五次讲到神的真道。
首先在这十节经文里面讲到真道三次，神的道一次，善道一次，总共来讲有五次讲到神的真道。
谈到操练敬虔，神的真道是绝对不可少的，那是最重要的根基。
讲到操练敬虔，神的真道是绝对不可少，这个是最重要的根基。
不好好读神的话语，你不可能对神有正确而深入的认识。
不要读神的话语，你不可能能够对神有正确而且深入的认识。
不养成天天读经的好习惯，你的灵命不会得着足够的养分来长得健壮。
不养成夜都看圣经的好习惯，你的灵命根本不会有足够的养分去保持健康。
不在主的真道上好好扎根成长，你不会培养出成熟的判断力来分辨哪些是假教师的教导，哪些是纯正的真道。
不在主的真道里面好好地扎根，你根本不会培养出很成熟的判断能力去防范一些假教师的教导，哪些才是真正的道理。
不在主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你很难有好的侍奉果效。
如果不在主的话语上面好好地下功夫，你不单止在侍奉上面很难有好的结果，
你还可能自己有似是而非的偏差，然后以至于你误导别人，
而且可能你自己还会因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误导了其他人。
所以操练敬虔最重要的根基是神的真道，
所以操练敬虔最重要的根基就是神的真道。
第五节提到人的祈求，
第五节提到人的祈求，
在希腊原文里面这边讲的就是 prayer， 就是祷告。
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就是 prayer， 就是祷告。
中文圣经可能在翻译的时候考虑到前面神的道，然后为了语义清楚及修辞上的美，就在祈求前面补充加上了人的。
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可能因为前面有神的道，为了一些语义上面比较真清楚和修辞上面的手法，所以就将祈求前面加上了人的。
这次翻得很好，语义上也很正确，反正这里指的就是人向神所做的祷告。
这个翻得很好，而且语义也都是完全对的，反映的就其实都是人向神的祷告。
祷告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流沟通。
祷告最简单的定义其实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沟通。
祷告不是向空气说话，
祷告不是跟空气讲的，
也不光是人说给神听，
也都不只是人和神。
祷告是双向的，
祷告是双向的。
在祷告当中，我们不只是向神倾心吐意，我们还借着静心的聆听来查验，来领受神的心意。
在祷告里面，人单止去可以向神去倾出讲晒心里面的嘢，而且仲可以藉住呢个时间嚟细心咁样听下神俾我哋嘅心意。
甚至你常常祷告之后，你会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时时祷告嘅话，你一定会知道一样嘢。
祷告不见得都是我们先说啊，
祷告唔见得都每次都系我哋先讲嘅，
而是让神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祷告，
而 而是引用神的心意意念来到 去祷告。
如果你觉得这些听起来好抽象哦，
如果你觉得听了这些都觉得非常抽象，
这就写明了常常祷告是 操练敬虔功课当中何等重要的一部分。
咁呢个就显明咗时时去祷告系操练敬虔里面系几咁重要嘅其中一部分。
一个月前，我们一些人欢送蒋辉姐妹。
一个月之前，我哋欢送咗蒋辉姊妹。
我很惊讶，她居然还记得我在两年前一次讲道当中讲过的几句话。
我好惊讶，佢竟然仲记得我两年前讲道嘅时候嘅几句说话。
那我所引用的是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所讲的话。
咁我所引用嘅当时就系 Andrew Murray 嘅几句说话。
这句话讲得很好，值得慢慢听，细细思想。
呢几句话其实真系讲得好好，值得我哋慢慢咁样听，或者同埋好细心咁样去谂下。
他说：少读经、少祷告是基督徒灵命的致命伤。
佢话：少读经、少祷告系基督徒灵命嘅致命伤。
多读经少祷告是造成灵命的病态。
多读经少祷告是造成灵命的病态。
少读经多祷告是会使灵命丰盛一点，却不会稳固。
少读经时少祈祷，虽然会令到你的灵命稍微可能丰盛一点，但不会稳固。
没有，唯有每天固定的多读经多祷告，才能够培养出基督徒强而有力的灵命。
唯有每一日都固定咁样多读经，亦都多啲祈祷，先至能够培养出基督徒强而有力嘅灵命。
所以操练敬虔、读经和祷告都是绝对不可少的。
所以操练敬虔、读经同埋祷告都系唔可以少嘅嘢。
另外第三节提到信而明白真道。
另外第三节讲到信而明白真道。
第六节提到服从善道。
第六节讲到服从善道，
还有第三、第四节两次提到感谢着领受，
仲有第三、第四节两次咁样提到感谢着领受，
这些都是关于人对神的态度。
呢一啲都系关于人对神嘅态度。
操练敬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操练人对待神的态度。
操练敬虔喺本质上面，其实就系操练人对神应有嘅态度。
对于神以及对于神在圣经当中所给的清楚教导，你肯顺服吗？你肯信靠吗？
对于神或者同埋神在圣经里面给很多清楚的教导，你会信靠同埋你会信服吗？
你会带着感恩的心领受吗？
你会不会带着感恩的心来去领受呢？
想看看，
试下想下，
如果有一个人又读经又祷告，却不实实在在照着神的教导去做，这是敬虔吗？
如果有个人又读经又祷告，但就不实实在在照着神的教导去做，这叫敬虔吗？
这一切有意义吗？
这些有意义吗？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人？
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当然有，
当然有。
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他们读经读得不多吗？
他读经不够多吗？
很多呀，
好多。
他们祷告祷告的不多吗？
祷告不多吗？
也很多，
也都非常多。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出在对神的态度，
就是出于他们对神的态度。
他们对神少了一份真诚，
他们对神少了一份的真诚。
所以耶稣引用旧约的话责备他们，
所以耶稣引用旧约的经文去责备，
说他们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
说他们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
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落入这种错误的光景？
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跌入这个？
当然有可能，
绝对有可能。
在教会时间最久、最资深、承担最重要责任的人，尤其要特别小心。
在教会里面最耐、最资深，同埋特别承担得多责任的人，特别要小心。
也就是我们这些担任牧师、长老职事、资深同工的人，
亦都就系我哋呢啲担任做牧师、长老、执事同埋资深同工嘅人。
因为我们在教会久。
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好，
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在读经祷告上有好表现是很重要的。
我们很清楚知道读经和祷告在好表现上面，
我们会很小心的在别人看到的事情上有个好的表现。
我们会很小心在其他人看到的这些事上面有好好的表
现。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操练敬虔的一大观点，是我们内心当中对神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但我哋唔可以唔记得，我哋操练敬虔一个好大关键，我哋嘅心里面究竟对神系一个咩态度？
真诚嘛？
真诚吗？
还是假冒伪善？
定系假冒伪善？
信靠神嘛？
信靠神？
还是依然信自己的小聪明和自己凭眼见所做的现实考量？
定系依然继续系靠住自己嘅小聪明或者凭眼可以见到嘅现实去考虑？
顺服神嘛？
信唔信服神呢？
还是讲一堆属灵的大话来掩饰自己不愿意被神改变的事情，
定是讲一大堆属灵的大话来掩饰自己其实根本不想被神改变事实？
最后让我们把焦点放在操练这个字，
最后让我们大家都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操练这个字。
谈到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敬虔的人的时候，圣经给的概念是操练。
讲到我哋点样成为一个敬虔嘅人嘅时候，圣经嘅概念系操练。
有些英文圣经翻作 exercise，
有啲英文圣经翻作
练习哈
exercise，
有的翻作 training 训练
或者 training，
这都很值得深思，
都其实好值得去谂下。
其实我们想看看身体的操练，就可以知道好几件事情。
如果你谂下身体嘅操练，你就会好容易谂到几样嘢。
要有操练才有结果，没有操练没有结果。
要有操练才会有好结果，不操练就一定没有好结果。
敬虔绝对不是一个 你就懒在那边，一切顺其自然就会自然发生的事。
敬虔绝对不是一件掉在一边顺其自然就会发生的一些
事。而且做体操的过程当中，很多动作并不是你本来很自然就会常常做的动作。
而且做体操呢个过程里面，其实好多动作唔系一啲你平时就已经惯晒会做嘅动作，
也不是你本来就会感到很舒服的动作，
亦都可能唔系你本身会觉得好舒服去做嘅一啲动作。
譬如说弯弯腰啊，
譬如话弯下腰啊，
往后仰啊，
向后昂啊，
左扭腰右扭腰啊，
左扭腰啊右扭腰啊，
一脚前一脚后蹲一蹲拉一拉啊，
前后脚啊踎下拉下啊。
这些动作都是略略超越了你平常动得最多最舒服的那些自然范围。
这些动作全部都是稍微超越了你平时最舒服的那个自然的范围之外。
敬虔的操练也是一样，
敬虔的操练也都一样。
你如果什么属灵的事情都说哎呀这我不习惯，那还算什么操练？
如果日日都在那里说哎这个真的不惯啊，那什么才叫那怎么算是操练呢？
没信主之前我根本没有读圣经的习惯呢，
没信主之前我根本没读经的。
信主之后虽然有兴趣偶尔读一读啊，要养成天天读圣经的习惯，要有计划的每隔几年就把全本圣经读完一遍，不透过操练会上轨道吗？
信主之后虽然间不中有兴趣都会看一看，但是如果要养成日日都看圣经的习惯，要好有计划，每隔一两年就成本圣经睇完。如果唔有好嘅操练，点样可能会做到呢？
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不需要胜过我本性原有的一些习惯吗？
喺呢个操练嘅过程，唔需要对抗我哋一啲本身有嘅本性吗？
不需要经过一些挣扎来调整吗？
唔通唔需要一啲嘅挣扎或者去调整？
我们有谁信主之前习惯祷告啊？
有边一个喺信主之前会习惯祷告？
有谁在第一次跟着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在开口之前不紧张、不尴尬、不别扭、不想退缩？
有边个喺第一次跟住其他人一起去祷告嘅时候，喺开口嘅时候唔会紧张啊，或者唔会尴尬啊、别扭或者会想缩沙？
又有谁一信主就视金钱的十一奉献为理所当然，毫无挣扎的立即行动？
而且有边个信主之后就会觉得金钱十一奉献理所当然，即刻完全冇挣扎就即刻去做？
既然是操练，
既然是操练，
就一定是超越我们原先习惯的舒适范围，
就一定会是超越我们原先所习惯的那个范围。
人会选择操练并不是因为一开始就会感受特别的舒服，
人会选择操练并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舒服，
而是因为知道，因为相信它的价值，
而他根本就知道而且相信他本身的价值。
英文的 training 也就是训练，
英文的 training 的意思就是训练，
代表操练需要有足够严谨的纪律才会有果效，
代表操练要有很足够严谨 的模式才会有效果，
不能散散漫漫的，
一定不可以很散漫，
要有一定的纪律，
要有非常好的纪律。
啊，很多人信主之后都说啊，他们希望很快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
有好多人信主之后，好想好快就可以成本圣经睇。
但几年过去都没有完成。
但系几年过咗之后都冇完成。
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们读经根本没有一个清楚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表。
其中一个好大原因就系根本冇好清楚咁去 plan 计划一下，或者用具体。
也有人虽然是拿了个读经计划，但是没有好的纪律去照计划执行。
有啲人可能攞咗读经计划，但系就冇好嘅纪律去执行。
我们在这间教会推动读经运动15年，
我哋喺呢个教会推动读经运动已经15年。
这不是因为我太太设计的读经计划表是全世界最完美的。
呢个唔系因为我太太所设计嘅读经计划表系全世界最好嘅，
而是我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帮助。
而系我哋嘅亲身经验话俾你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需要帮助，
需要有个清楚的计划、具体的时间表，
需要有一个好清楚嘅计划同埋好具体嘅时间，
还需要有人提醒督促，
而且需要人去提醒同埋督促。
没有哪个军队，也没有哪个球队是不经过操练就很有纪律的。
冇咩军队，亦都冇咩球队系唔需要经过操练就会好有纪律。
英文的 exercise 也就是练习。
exercise 嘅意思亦都系要练习。
提醒我们操练要在平日生活当中多做，持之以恒。
提醒我哋嘅操练要喺平常日常生活去做，持之以恒。
很多中年人意识到体操对他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之后，就自动自发地去做。
好多中年人意识到体操对佢哋嘅健康有几重要嘅时候，就会好自发性咁去做。
他们不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天天做。
他们不是一日打鱼三日晒网，也不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而是真的每一日都去做。
他们的做法也不是一个礼拜只在某一天超激烈的做好几个小时。
他们的做法也不是某几日很激烈地去做几个小时，
然后其他几天轻描淡写，
然后其他几日就求求其其，
而是相当稳定地维持一定的水平，
而是相当之稳固维持同一水平每一日去做。
操练健前也是一样，
操练健前敬虔亦都系一样。
常常有年轻的人或者是刚信主的人一下子大发热心，
经常好多好后生嘅人或者啱啱信主嘅人突然间大发热心，
说他打算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读经，在短短时间之内读完整本圣经一遍。
佢打算可能每一日就花唔知几个钟，好要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将圣经睇完。
这样子大发热心不错，
呢个大发热心其实唔错，
但我们都会提醒劝他们跑得快不如跑得稳。
但我哋一定会提醒佢哋跑得快不如跑得稳。
我信主近30年有一个体会。
我信主近三十年嘅其中一个体会。
就像龟兔赛跑的故事一样。
其实就好似龟兔赛跑一样。
肯像乌龟一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既定目标前进的人，才是一定会达到终点的人。
要好像乌龟一样一步一步好脚踏实地咁样迈向呢个目标嘅人，先至可以达到终点。
太多的基督徒活得像兔子一样。
好多基督徒嘅生活就好似只兔一样，
一下有这个热情，一下有那个热情，
一时呢样嘢一时嗰样嘢，
一下子兴奋的分享我从这个新的尝试有多丰富的体验，
一时间可能会分享我啱啱试咗呢个新嘅方法有好，
过一阵就好兴奋，有另外一个新的尝试，
过咗一阵可能又系第二样嘢俾佢有好嘅经验，
就像兔子一样，一下这样冲刺，一下那样冲刺，
就好似兔咁样，一时就喺呢边冲，
每次跑都跑得很快，
每次都跑得
很引人注意，
好引人注意，
很能自我夸耀，
好能够自我，
但是忽东忽西，
但系忽东忽西，
忽快忽慢，
忽快忽慢，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很不稳定，
好唔稳定。
那些曾经说一天要读十几小时圣经的人，多半几天过去就没了。
那些曾经说每一日要读几十个小时的读十几个小时的圣经的人，多半过几日可能圣经没。
就算其中真有人短短几天就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
就算当中可能真的有人能够在几日很快这样就完成圣经，
很可能也就是那么一遍，
可能就是那一次。
5年10年过去了，还只是曾经有的那一遍。
5年过去10年过去可能就是那一次。
我不是爱夸我自己的老婆，
我不是喜欢去夸奖我自己的老婆。
其实他昨天晚上讲一句话让我很不舒服，今天不想夸他的。
他知道我讲这个话很不舒服，今天本来不想夸奖他。
不过一个人究竟如何 跟他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亲人看得最清楚。
不过一个人究竟是怎样在他身边同他一起住的亲人其实真的最清楚。
那他真的是有很多方面让我打从心里敬佩他。
而他心里面也都真的有很多东西让我打从心里很敬佩他。
他平常非常低调，不讲属灵大话。
他平时都非常低调，而且不讲属灵大话。
但很多事情他可以脚踏实地的去做。
但有很多人真的能够脚踏实地去做。
十年。
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迈向三十年。
迈向三十年。
持之以恒的去做。
持之以恒的去做。
还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进步成长，
而且一少少一少少咁进步。
无论是祷告，
无论系祷告，
还是研读神的话语，
或者研读神嘅话，
甚至生活当中的许多层面，
或者生活里面好多唔同嘅，
我都亲眼看到他透过平时平凡实在而相当有纪律的操练，在不断的成长。
我都曾经即系亲眼咁样去睇过佢好平。好平凡而实在咁样，有好有纪律咁样去不断嘅成长。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你愿意经历敬虔的福气吗？
你愿意去经历敬虔嘅福气吗？
你最亲近的人看得出你对神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吗？
最亲近你嘅人睇得出你对神有呢一个敬虔嘅态度。
不管你还是多么的不完全，有多少失败之处。他们看得到你的确有心来操练敬虔吗？
不理你有几不完全，或者有几经常会失败，但身边人看不看得出你有这样的心 去操练你的敬虔。
我们如果真想经历敬虔所带来的福气，一定要肯操练。
我们如果真的想蒙神透过敬虔的所带来的福气，就一定要去好，
要有目标，有计划，有决心，有纪律的操练。
一定要有目标、有计划、有决心，而且会有纪律咁样去做。
而且不要羡慕啊，像兔子跑得那么快一样。
而且唔好羡慕好似只兔咁样跑得咁快。
宁可像只乌龟，
宁可好似只乌龟咁，
步伐稳定的、持之以恒的向前走。
步伐稳定咁样持之以恒向前行。
人会自动自发的做体操，是因为相信它的价值。
人能够自发性咁样去做体操，因为相信佢嘅价值，
是因为渴慕得着体操会带来的益处，
而且因为渴慕住体操能够带俾身体上面嘅好处。
我们要肯自动自发、持之以恒的来做属灵体操，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哋要肯去自发性，而且持之以恒咁样去做属灵嘅体操，亦都系同一样道理。
求主赐给我们渴慕的心，
求主赐俾我哋一个渴慕嘅心。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真没有什么可顾，当叹息真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我每次入梦乡，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 单独选择。当每夜晚来临，孤单四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在。当美成为破晓，我仍梦寐中，求你来的神魂将我而开。
第三节，请姐妹。
第三节，
当每次起来，当我真无依靠，跪到你座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永恒殿。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也收回你同在，使我感悟。
第四节，弟兄。
第四节，请弟兄。
当每次我想到属天的福气，让我心切切慕早日会见你，我再次所希望只有你再来，我再必所快乐只有你同。
一起来，
一起。
主，求你教训我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
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赐给我们渴慕的心，
求主赐给我们渴慕的心，
让我们羡慕活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渴慕去活在你的面前，
无论是早晨或者是晚上，
无论是早晨或者是晚上，
让我们因为活在主的面前心就快乐，
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快乐。
主耶，求主你赐给我们整个教会这样子属灵的热忱，
我们都求主你赐给我们整个教会属灵的热忱，
让我们在教会团契弟兄姐妹的交谈当中，
让我们在教会团契兄弟姐妹的交谈当中，
我们很自然的就更喜欢谈属灵的事情，
让我们很自然地就越来越喜欢谈属灵的事情，
喜欢分享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的益处，
让我们能够喜欢去分享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益处，
喜欢来关心，喜欢来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同来成长，
喜欢去关心，也都喜欢去鼓励身边所有弟兄姐妹的成长。
主啊，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步一步的走稳了，
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走得稳，
让我们在搬离开这里之前，在许多的事情上已经走稳了，
让我们在搬来这个地方之前，很多事情上面都已经走得稳，
好让我们将来不论去到什么地方，
好让我们第时无论去到什么不同的地方，
无论那里是不是有很好的团契和教会，
无论那里会不会有好的团契或者教会，
不论我们是遇到平顺或者是困难，
无论我们遇到是平顺或者困难，
因为在一些属灵的基本操练上已经走稳了，
因为在一些基本的属灵操练上面已经走稳了，
我们就能够继续稳定的往前行，
我们就能够继续稳定地向前行，
一天比一天更多经历到敬虔的福气，
一日比一日更加感受到敬虔的福气，
所以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来祷告，
我们都为到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祷告，
谢谢你让我们教会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还没信主已经非常稳定的来聚会，
我好感谢神，你让我们教会有很多未信主的朋友都很稳定地来到教会，
甚至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也开始的在固定的读圣经，
亦已经在未信主之前已经很固定地去看圣经，
甚至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已经开始愿意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开口祷告，
甚至在一些在未信主之前已经能够是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的时候去开声祷告，
主相信你的爱已经摸着他们的心，
主相信你的爱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
求主继续吸引他们，
希望神你继续来到吸引他们，
继续不断加添他们的渴慕，
继续加添他们的渴慕，
让他们也愿意成为神家中的一员，
让他们都能够乐意去成为神你家中的成员，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